这个小注里的书，我为四众故事，我的故事是为什么？为了四众弟子啊，这个四众就是出家而众，在家而众，为这个来布施啊。人命四众故受啊，你为了怜悯四众，教化四众，你应当接受啊。你比如这个弘扬佛法，流通佛法，没有财物无法利益众生啊。我们今天把这个《法华经》供养人，这个经本子需要钱印呐、这是财物啊！啊，没有这笔财物，就没有这么多经本了啊。那么大家供养这个钱财，我们拿来印经，才能够流通佛法，利益四众啊。那么修拿财布施的，这个是对的啊，这是有意义的。我们接受的时候应该的啊，把这些财物变成经书，利益大众，这是应当要受的啊。你说我不收，不收错了，不收就错了啊。不收是不能流通大法，不能利益众生，这是我们要明白。前几时有一个法师到我这儿来啊，跟我也非常熟，没出家就我就认识他啊。他一个人算非常之好啊，自己感觉到自己啊出家二十多年了啊，什么都不会啊。他是个退役军人，他有八成新，大概一个月可以能够拿到10000块钱。所以他从出家一直到今年20多年来，不接受任何人供养。他说他自己无德无能，不敢接受供养。听说接受供养将来要皮毛带脚环，他不敢接受啊。那么自己拿的这个薪水当然用不完啊，所以他也常常做这个好事，利用他这个多余的钱来做好事。这个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呢是很对，其实也错了。为什么呢？如果他接受大众的供养，他这个财力更丰富，他可以做更多的好事啊。啊，他常常是印诵经，印经书送给人啊，一年嘛印个一两次，借余的累积的钱才值那么多吗？如果要能够接受大众的这个供养的话，譬如印经的话啊，他每个月都可以。所以我们晓得这个道理啊，啊，供养不是我自己享受啊，啊，是拿到我这边，我用一个用于我的智慧，用我的方法，是叫一切众生个个都能享受到。那么我们这种供养布施要不要接受？应当要接受，接受有意义啊，啊，意义就是有道理啊，啊，应当要接受。如果是供养自己，一切都为自己生活啊，能过得舒服一些，这个是不应当啊，那就不应当接受啊。辗转布施一切众生，帮助佛弘扬佛法啊，帮助那些供养我的人为他们真正祈福，那是应当要接受。底下也是属于三轮体空的，以无所施而施主，以无所受而受主，这就对了啊，都可以接受 世受心都清净，心都不动啊，这是能施能受。施与受啊，都是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下面这个佛啊，也劝观音菩萨了，是儿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大婆阿修罗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受此璎珞，菩萨在此地给我们做示范了。为了这个广大一切苦难的众生，我们必须要接受。接受过来之后，以这个福加持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消灾免难的。意思在此地。那么这是佛，等于说是劝无尽意修供养，也劝观世音菩萨接受，此劝受也。物缘表理呀，物可思索，这无称之为理无，这个是不能辞的。那么讲谦让，在此地再跟诸位说，谦让是平等的、平辈的，就有礼让。如果是长者长辈，你给他谦让，那就失礼了。你看《礼记》里面讲的，长者次不敢辞。他说我们长辈。给我东西赶快接受来谢谢就完了了，一点都不能客气。因为客气什么？平辈才能客气，长辈不能客气啊！你对长辈客气那是不敬，这个要记住。那他要是你父亲的朋友啊，送你东西接受过来谢谢就完了。你说长者次不敢辞，要懂礼，也不能说推着，哎呀，我这个不可以的，这是只用于平辈，只用于平辈，这是一定要晓得啊，不要跟那些长者你学了要谦让，将来对长者也谦让，那就错了。说此其物则绝其人，受其物则纳其钱，所以这个布施供养一定要接受。故曰当命啊，佛门弟子接受供养那个意义啊，绝非寻常啊，这个接受供养的时候，真正是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它能够辗转弘化，就像那个你看那个诗诗里头辨识真言一样啊，一变为奇，奇复变奇啊，化成无量无边的通变法界，它有这个意义在啊，把你那一点点钱，你想把它变成佛法。佛法弘扬到尽虚空变法界啊，你本身做不到，一到佛门里就做到了，所以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啊，所以佛这才赞叹供养啊，赞叹布施啊。 底下讲呢，啊，故曰当悯，皆悯啊，悯是怜悯一切众生也。正以菩萨为无故事，为无故受也。啊，无尽意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弘法利生，所以才不施供养的。观世音菩萨也正是在做弘法利生的工作，所以应该接受。啊，无就是指一切众生。啊，夫无无尽呢，是因无尽菩萨啊，无尽意菩萨不是因乐。意在经时，观音不受啊，意在实际。那么这个里头有表法的意思，在很深的意思啊，就是无尽意菩萨不施啊，他的意思啊，表什么呢？比如从吉相上说啊，吉相上应该要有的啊，就是从四相上说。观音菩萨不接受行礼，真如实际不受一法。啊，像六字大师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讲到这个真如实际是一法不离，这个含义就很深了，这表法了。啊，那么由此可知，是有事有理啊。佛这一劝呢，理事圆融啊。无尽意也是表的事，观音菩萨不受行理啊。佛这一劝呢，理事圆融，这个里头味道很深长啊。啊，如来劝受于行。无所求而求之，无所受而受之，是受皆从极灭中来。这个几句话很重要，就给莲池大师在弥陀经的每一段注解后面写理，称性而说。这几句话是称性而说啊，无所求而求之，无所求对自己无所求，对众生呢也无所求啊。正所谓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菩萨对自己一心清净无所求，就弘化众生他也无所求啊。缘成熟了就得要做，缘不熟了就不做啊。什么叫缘成熟呢？大家布施供养都来了，难道他不能不做吧？啊，没有人布施供养不必去求，我现在要做个什么事情，你们大家要出钱出力来帮助，用不着，不必，这才叫无所求而求之。那个求是什么？是自然而来的，不求而求啊。你大家把这些东西送来了之后，那怎么办？那只好做利益众生的事情了啊。他送的多我们就做的多，送的少就做的少，一点攀缘心都没有，你看这个多自在啊！做了跟不做一样的自在啊！不做心是清净的，做了心还是清净的，就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啊，俗话是水到渠成啊，哪要费一点心思啊？语言不成熟， 决定不勉强。缘成熟了，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一段经文是教我们这一个法门的。教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随缘就自在了，心安理得。攀缘就不自在了，攀缘心里面有无量无边的烦恼。啊，何必要做那些勉强的事情？诸佛菩萨再在世间教导我们，自利利他应该如何去修学，这都是榜样啊！无所受而受，自己没有受，众生也没有受。正是前面所显的实际离体一法不离了，但是一切的事无疑不是在积极的进行，它不是消极，它是积极。积极当中心底是那么样的清净，施受皆从极灭中来，极灭不是生灭。前面跟诸位说过啊，举《楞严经》里面的经文来说明，生灭即灭，极灭现前。生灭是前面六劫，通通是生灭法。六界是什么呢？如果在唯识里面讲，就是有为法。心王、心所，不相应行法，一切色法，乃至于相似的有为法，不是这个真正的无为，通通都是生灭法。只有一个真如无为，不是生灭法，不是生灭法，就叫它做极灭法。世受包括了一切法，无量无边一切法门。施受两个字全都包括在其中，可见的无有一法不从极灭场中而来啊！换一句话说，无有一法不是真如自性变现而现出来的。在此地显一因之福，一串璎珞布施的福报。无尽意那是七宝的璎珞了，我们今天就是这个化学的不值钱的那个福报，跟无尽意的那个福报是相等，无二无别。为什么呢？它是从寂灭中而来的，我这一串化学也是从寂灭中而来的，有什么两样呢？周济无恙了，拿这个来救度一切众生，免其难，利三毒，应二求。门庭诗社，甚也何如？ 甚是殊胜的。这个门庭就是普门原因。普门原因是特别显示在流通大法上。这一品在法华经属于流通分，前面跟诸位讲的弘法流通。妙音观音这两品是讲弘法流通，弘法流通要普门原因的。众生有感，他心里感动想修佛，我们要尽一切的力量帮助他满他的愿，不但要尽力，要快速地帮助他，他早一天闻到佛法，他早一天成就啊！尽心尽力啊，为一切众生着想，他没有意识的，心里还没有发动的，我们要想方法了，叫他发心。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财力不足啊，大概再过几年，观音菩萨一定就会送一笔财宝来了，无尽意菩萨也会来供养了，为什么现在不来供养呢？现在我的功夫还差一段呢，还没成熟啊！到成熟的时候，佛菩萨来供养了。我有一个愿，全世界每一个国家这些著名的大学，我们都供养一部藏经送给他，供养一套我们讲经的这个录音带给他。叫那些心里还没发动的，一看到这个银带，一看到经书，他就动了心了，想学佛了，这劝法了，用这个方法来劝他发心。那么这个呢一定要财务，没有财务做不到啊。我们大批买这个录音带，一个录音带也要300多块钱的，一套袋子相当可观的，有好几百个，我想将来我们把这个华严经录一套完整的袋子，把这个弥陀经疏钞录一套完整的袋子，这个时候机缘就成熟了，我们帮助一切修福的众生，真正来修福啊！这些东西送到这个学校图书馆，他会这个很好的来保存啊。这个一般大学图书馆，特别是视听这些器材，他们都有专门技术人员在保管，比我们一般这个保管要可靠得多，可以能够利益许许多多的人，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那么这个下面呢，这是举个比喻，是阳春一去，何者水火？奈有池地了之分晓，所谓逢场作戏，似人似也人语。这段话很有味道。释迦牟尼佛给这个无尽意观音菩萨这一唱一和，谁懂得意思呢？ 如果没有一个知音的这一唱以后啊，好像这个唱这一台戏不唱了。为什么呢？没有懂门道的啊，大家都来看热闹，没有一个懂门道的，也辜负了这佛菩萨了。幸亏好在场啊，有一个人懂门道啊，那就底下要说明的就是持地菩萨啊，还在下面。在这一品经的幕后，我们就看到持地菩萨说，即使观世音菩萨名住四众，即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璎珞分为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堂。那么佛一劝告呢，观世音菩萨就接受了。你看这一接受啊，不是马上带在身上，不是的啊，你们要注意这一点啊，不是自己在受用啊，他把它分成两份呢，一半供养释迦牟尼佛，一半呢去供养多宝佛堂。这个底下注解说的，一业因作二分者，表于一行必居二因，理则正因，事则缘因，理事不二名曰妙因啊。奉二佛者，是二因去二果也。到此地劝行供养，这段经文讲完了。经论里面常常提到三因佛性，此地说的有二因。三因佛性呢，正因、了因、缘因。这个地方是正因，正因是什么？就是真如本性，这是你每一个众生都具足的，是本来有的啊。正因本有，了因是什么？了因是般若智慧啊，就是对一切法正确的理解啊，明了，智慧现前。了因是开解，就开悟啊，对于一切法能够得到正确的理解。缘因呢是修行，是起行，结了而后修行，修行是缘，那叫事呢，事则缘因。理事不二，这叫妙因啊。前面妙音菩萨如是修，观世音菩萨所修的也是妙音，只是把妙音啊，把它拓开，把它推广，成为普门原因。所以这两尊菩萨修的是一样的法门啊。那么换一句话，妙音菩萨是妙而不广，观音菩萨是妙而广大啊，是一样的心门啊。奉二佛呢，就表正因与这个缘因啊，以释迦牟尼佛代表的缘因，以多宝佛塔了代表正因。诸位要明白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接收这个供养啊，你也就不要是死在这个字里行间。现在人读经这个毛病犯得很大啊，一看到供养好，我这里有人供养释迦牟尼佛像，我把这个人家供养的分一半供养佛前面，分一半再供养一个佛塔， 试问你起什么用处？不起作用啊，不起作用啊。你应当也是拿到这些财物，启发一切众生的智慧，帮助一切众生的修行，那才叫真正的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呢奉多宝如来，这叫供养啊。我们建立道场，讲经说法，临众来修行，到这个地方他修行的人，他开悟了，他得一心了，就修行这一方面来说，就是供养释迦牟尼佛，就他开悟得一心来说，就是供养多宝佛堂。诸位要晓得这个意思啊，这叫真供养啊。到前面，你比如前面这一篇，我们这次没讲的时候，药王舍身，你要念到这边，哎呀，药王菩萨为法舍身。好了，我们为佛法，把身上倒上汽油，把身体烧掉了。你这是为佛法吗？人家一看到你这个行为呀，报纸上马上登了，佛法可不能学。你看，学的是一个都自杀了，逃避现实都自杀了，错了啊。经里面写的这个样，写这么写的时候，你要懂它的意思。意思什么呢？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这个意思。怎么燃烧自己呢？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双手替社会呀、大众去造福，不为自己，完全为别人，这叫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你真的把身体烧了之后，你能替众生做什么事情啊？所以佛经里面讲燃指，燃指就是什么呢？我们用双手万能呢替大众服务，这叫燃指啊。这个双手不是为我做事情，不是自私自利，不是为自己，是为大众啊。然顶，顶是表智慧啊，用我们的聪明智慧啊去利益一切众生，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叫你真的烧掉，真的烧掉了那佛菩萨都流眼泪了，你还能替世众生做什么事情啊？佛门里有许许多多这个文字吉祥言语，都是表法的，意在言外啊，你不能死在言语当中啊。啊，多宝佛塔是什么？多宝佛塔是我们的清净心呐、啊。啊，释迦牟尼佛表什么？表我们的修行呐、啊。啊，我们在此地讲经，啊，我们在念佛堂念佛，这个代表释迦牟尼佛。啊，那我们讲堂、念佛堂种种设备，这就是供养释迦牟尼佛。我们在这里面得一心不乱啊，得智慧明了，这就是供养多宝佛塔了。大家要晓得这个意思，不能搞错了，搞错了就迷信了啊。这个佛法里面常说啊，一文解义三世佛愿，你要是依照这个文字上去做啊，三世诸佛都喊冤枉。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全把这意思弄错了啊，那个佛都喊冤枉了。 这是佛法的一个难处啊。所以佛在华严经里面讲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世间聪明智慧没有办法理解佛的意思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学佛没有善知识指导，没有办法成就。那为什么？意思不在文字里面，在文字外面啊！你一定要能领略弦外之音，才能入法啊！幕后这一句，这是长行里面的总结了。无尽意，观世音菩萨又如是自在神离，游于娑婆世界。这个注子里面说了，如是神离者，指普门世现。三十三身说法也，正答云何有此世界之问。这是无尽意菩萨两个大问，释迦牟尼佛都给他做了简单扼要的答复啊。虽然简单扼要，言语是简单扼要，意思是无有穷尽的 啊圆圆满满的解答出来啊。那么我们对于观世音菩萨总有个认识，认识观音菩萨，你才能相信他啊，你才能不怀疑他，你才晓得怎样去修学普门的法门。下面呢是偈颂，偈颂里面大部分都是属于重颂啊，但是也有古起颂啊。作为重颂，是重复前面的经文。重诵的意义是有很多啊。第一呢，就是这个经典呢必须要能够背诵，如果要不熟不能背诵，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提不起关照功夫，没有办法了把这些道理这些方法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么换句话，你必须要记住，记住长行文难记，这个偈颂等于诗歌一样好记，那唱唱就会了，就熟了啊。所以长行文呢便于解释，偈颂是便于记忆啊。所以这个一部经里头有长行有偈颂，它这个道理在此地啊。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呢，这个佛讲经啊不是学校上课啊，所以听众嘛没有那么整齐啊，有先来后到的啊。先来的人前面都说到了啊，后来的人前面没有说到，前面没说到啊，佛很慈悲，也不能辜负他，他既然来了嘛，就很难得了嘛，用偈颂啊把前面又溜溜的说一遍，把前面补出来。虽然你是后到的，前面的意思哎，从偈颂当中你也能够体会得到啊，都能够得到完整的佛法啊。那么当中有古起颂的，就是前面所没有讲到的，那就是前面有说的还有不圆的地方，拿这个偈颂来补充啊，使佛说这个意思更圆满更为究竟。有这么多意思，所以这个偈颂呢就不能少了啊。尤其是一般世间人呢都喜欢音乐，都喜欢唱歌，这个偈颂呢就是歌词啊，可以配上这个乐章啊来演奏的啊，可以来唱的啊。那么底下这是科判啊，就是偈颂稳后重诵，受思不已，是鸠摩罗什大师啊。 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法华经》，观世音普门品直到这个地方没记诵。啊，说诸师皆为梵本中游，后方天如。啊，那么这个是在这个钟南山道宣律师啊，《法华经弘传序》啊，在我们这个本子的上册啊，本子上册《弘传序》里面说的很清楚啊，说明这一段的记诵啊是什么人翻译的，什么时候啊补进去的，诸位可以自己参考。那么有二十六行，这个六二十六行呢，就是二十六首啊。因为我们这个本子呢，它这个记诵啊是五言诵，就是一句五个字，四句是一首，刚刚好一行呢就是四句，所以一行就是一首啊。那么二十六行呢？就是记诵一共有二十六首啊，二十六首里面分为三段啊，初一行就是第一首诵，双诵二问啊，向后呢有二十二行，就是二十二首，双诵二答啊，这是成诵。末后啊有三行，双诵二劝。那么且初一行，双诵二问，我们看经文。而是五敬意菩萨以记问曰：啊，那么这个是仪式啊，叙述的仪式。那么这个一字一记来问曰的，这个也是赞佛啊，因为记是唱的啊，像我们现在这个香赞什么的，都是这个记诵啊，都是在这个有配上音乐啊，那么有这个唱的这个词啊，多半都是赞颂啊。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啊？那么这就是第一首。在第一首里面呢，文字上只看到问观世音菩萨名号的因缘，意思是双含啊，意思双含，他这个地方注解里面也说得很清楚。世尊妙相万德庄严，叹相呢就是赞美佛的智慧大能啊，因为每一种相好都是百福所修的，百福庄严。问彼兼含此问啊，文字上只有一种啊，问这个观世音菩萨名号的来由啊，里面也就包含了问观世音菩萨什么样的因缘到我们娑婆世界来游历弘化啊，这两层意思是一个是显的，一个是暗含着的。那么下面是解答了。